新约，哥罗西书，新约哥罗西书第四章，新约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我们读最末了一句，我读给弟兄们听。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我再读一遍，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我们再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章第二十七节，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几天晚间的信息主题是神的旨意。当保罗在罗马监狱的时候，他曾经写信给在哥林多的圣徒，他里面有一句话代表保罗的愿望，也代表保罗同工的愿望。他说，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意思就是说，愿你们不光在一些神的旨意上，乃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那保罗给我们看见，我们站立得稳的秘诀呢，是信心充足，而信心充足的秘诀呢，乃是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什么时候我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我们就信心充足，我们如果信心充足，我们就能站立得稳。所以我们还记得，当保罗和以弗所的长老们辞别的时候，他特别对他们说，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当保罗在以弗所三年之久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乃是把神全备的旨意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以弗所的圣徒。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在保罗的身上是件非常大的事。那这一次呢，我们用几个晚上我们一同来看神的旨意。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又应当怎样遵守神的旨意？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一生所学的最简单的功课，也是最深的一个功课。我们所学的第一个功课是明白并且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学的最后一个功课也是明白并顺服神的旨意。那我们晚上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想从保罗的一生，我们来借用保罗的经历，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认识神的旨意。我们晓得保罗一共写了十三封的书信，我们从保罗的十三封书信里面，我们应该能够找到神旨意的真理基础。凡是关乎神旨意的，我们知道说，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因为他既然没有避讳不告诉以弗所的圣徒，他也当然没有避讳不告诉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保罗的书信，我们应当能够找到神全般的旨意，神一切的旨意。但是这个只是启示，这个只是理论的基础。我们要问说，这些的理论，这些的真理能不能实行呢？明白神旨意是一件事，遵行神的旨意是另外一件事。那现在我们要看保罗是怎么明白神的旨意，他又怎么遵行神的旨意。 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要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能找到保罗生命成长的轨迹。在保罗成长的过程里面，在他不同的阶段里面，他怎么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在他某一个生命阶段里面，圣灵怎么把神的旨意启示给他，然后他在那个阶段里面又怎样学会了明白神的旨意，然后也遵循了神的旨意，然后最后你看见保罗真的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就像对哥罗西圣徒所发的愿一样，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我们知道保罗个人是在神一切的旨意上是得着完全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保罗能，我们靠着圣灵一样能；如果保罗行，我们靠着圣灵也一样的行。因为同样的一位圣灵，怎样的叫保罗蒙恩得救，怎样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保罗，当我们从人生路途经过的时候，你记得我们也曾经一度，我们也遇见了我们的主，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从那天开始，我们不只是从圣灵生，而且我们也从上头生。在所有的使徒里面，我们知道特别保罗，他的经历特别能帮助我们。比方说像彼得，或者是雅各，或者是马太，他们曾经遇见过我们的主，他们曾经做过主的门徒。但是保罗和我们一样，肉身没有看见过主，所以那一次在大马路上保罗遇见主了，他的的确确像我们一样，圣灵就重生了保罗，也圣灵怎样重生他，圣灵也怎样的重生我们。然后从此以后，我们叫保罗就经历了非常丰富的一生，属灵一生。所以我们就这一次，我们就希望能从保罗的一生，从他所写的书信，我们一面找到他生命成长的轨迹，另一面我们要看他在不同的阶段里面，他对于神的旨意是怎样认识的。等一等你会发现，他的认识是慢慢的进步的，他的认识对神的旨意是越过认识越过越丰满。最后我们看见他能够像他对于哥罗西的圣徒说，他的的确确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但是感谢主，不光保罗是如此，保罗告诉我们，哥罗西的圣徒也可以如此。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的经历应该可以成为我们的经历，保罗所学过的也应该是我们要学的。所以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就一同来看神的旨意，尤其是从保罗的一生，从保罗所得的启示，从保罗的书信，让我们找到一些非常重要的答案。那弟兄姊妹都知道，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以后，他就蒙恩得救了。他属灵的年日在地上一共是33年，和我们的主在地上的年日差不多是相等的。我们的主在地上，他头30年，圣经告诉我们，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又像根出于甘地。他是一心只讨父神的喜悦，他好像听不见人的掌声。我们的主一生是33年多半，但是30年之久，他竟然是隐藏在神的面前。他的成长和他的生长，乃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因着这个缘故，等到我们的主经过了沉寂的30年，那30年好像一棵伟大的树。许多时候我们羡慕一棵伟大的树那么繁荣，那么茂盛，那是我们看得见的部分。我们忘记了一棵树繁荣，一棵树茂盛，一棵树生命丰富，原因就是因为它有看不见的部分。而一棵树看不见的部分乃是根的部分。 如果今天我们看一棵树怎样的茂盛，生命怎样的丰富，背后有个故事，那个故事乃是有一个故事，乃是只有神知道，也只有这棵树知道。所以当我们看见一棵树是那样的宏伟，而我们常常忘记了那个根是何等的深，而根的部分常常是人看不见的。33年半之久，显在人面前的不过是3年半，但是有30年，我们主竟然是能够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等到30年的时候，圣灵神就把那个生命水的生命水的那个水坝就挪开了。所以等到我们主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个生命的活水就涌流出来。结果3年之久，我们看见我们主结果累累，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看见他在还没有做人的救主之前，他先做了罪人的朋友，他能够靠近伤心的人，他能医治瞎眼的，他能医治瘸腿的。什么人来到他面前，没有一个难处，没有一个伤心他不能安慰，没有一个难处他不能够解决，没有一个疾病他不能够医治。3年之久，他从一个村子到另外一个村子，无论他到什么地方，他把天堂就带到那里。从来人不知道天堂是怎么一回事，第一次是我们的主把天带到地上，无论他到哪里，天堂就到哪里。等到他完成了神旨意以后，3年工作以后，结果我们听见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其实3年以前，就在他第一个阶段，就是当他在那主神面前隐藏30年以后，结果因为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没有一个生命像那样的生命一样，结果现在天不能再邪魔了。所以天上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亲眼看见那个生命怎么从嫩芽慢慢的长大，现曾经从马槽，现在主耶稣已经30岁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神要为我们主做一个见证，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从来没有过发生这样的事。这在人类历史里面第一次，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基督的生命乃是完美的生命，而基督的生命乃是隐藏的生命，而基督的生命你看见乃是头30年他居然能够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但是经过30年以后，等到水坝一挪开，生命的水一冲出来的时候，我们的主他的工作无论到什么地方，他结果累累。到了3年以后，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这天上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第一次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乃是我们的神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做见证。等到30年以后，经过3年之久，现在神为主耶稣做另外一个见证，为他的工作来做见证。无论我们主的生平，无论我们主的工作，我们的神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最后我们的主在地上经过最后的6个月，就是180天，最后他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事实上，当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时候，刚好那是在黑门山的故事。我们的主可以说，就做他的生命和他的工作来说，已经到了最高峰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大概那个时候应该是在黑门山，那是迦南地最高的一座山。他和摩西和以利亚讲到出去的事，原文是 Exodus， 意思是说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可以出去，就着完成神的旨意，就着完成神的托付来说， 无论就着基督的生命，无论就着基督的工作，他都可以升天了。所以事实上，那次我们的主可以直接从黑门山就升到天上去，但他不能去，因为你和我这些罪人，为着你我的救恩，我们的主他不能从那里就升到天上去，凭着他自己可以，凭着基督自己的生命和他的工作，他能够就升天。但是为着你和我这些人，为着他爱我们这些罪人，所以他就从黑门山降低再降低，沿着约旦河谷，约旦呢是降下的，一直 descending and descending， 最后一直到了哥哥他山，然后我们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然后最后就升到天上去。等到我们的主完成33年，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的话，这一次天上没有生命，这一次天上采取行动，因为在地上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这样完美的生命。透过医生路加，路加是唯一希腊人用希腊文写给希腊人，把福音传给那些完美主义的希腊人。所有的希腊人他们追求完美，他们希望能够是个完人。现在这位路加要做一个见证，你们不是追求完美吗？在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一个完美的生命，每一个医生都可以做见证，我们的生命不是完美的生命，这里有一个生命是完美的生命。在这个生命，路加能给我们看见他怎样的降生在马槽里，然后最后他怎样的离开这个世界，是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在主耶稣经过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听有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过了3年以后，又有一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到了再过了半年以后，这一次天上没有神，这一次天上采取行动，结果天上就把我们的主就接到天上去了。地上的生命是从坟墓，是从地上的生物，地上的生命是从摇篮开始，是从坟墓来结束的，每一个生命都是如此。所以我们是横着进来，我们也横着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路加告诉我们，有一个生命是个超然生命，有一个生命是宇宙中卓越的生命。这个生命它是横着进来的，它却是垂直的出去的。它开始是摇篮，是马槽，但最后它的结束乃是宝座。没有一个生命是从摇，是从马槽一直长到宝座。那个生命乃是路加在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我们的生命都是从摇篮然后进到坟墓，这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故事。我们出于土，最后也归于土。但是路加告诉我们，有一位完全的人，有一个完全的生命，这一位为完全生命做见证的乃是医生路加，他可以为我们的主做见证。那个见证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是完全的生命，而这个生命的成长是一直从马槽一直长到宝座。所以如果这是无基督的生命怎么成长的，那么让我们记得，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拥有基督生命的人，今天基督生命住在我们里面，如果基督生命里面在我们长大的话，那么那个轨迹也是这样的轨迹。那保罗不是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现在我们要问保罗，他曾经在地上蒙恩得救以后一共有33年，我们要问他怎么活着的。他自己的话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他所活着这个生活的模式不是他自己的，保罗没有自己生活的模式， 保罗他说，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么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保罗如果他生命成长，如果他生命有成长一个轨迹的话，那个轨迹不是他的，那个轨迹乃是我们的主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如果我们来读保罗的一生的话，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他的一生分作三个阶段，沉寂的30年，结果累累的3年，然后在十字架阴影底下的半年。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生命成长的轨迹。学生不能大过学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如果我们的主他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是从摇篮达到宝座的话，那么这就回答了我们今天如果让生命从我们里面长大的话，是同样的一个轨迹的。那感谢主，保罗说，我不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现在我们就明白说，他生活的模式不是他的，乃是他的主的。我们的主在地上怎样，他是分作三个阶段。你看见保罗他的一生也是分作三个阶段，不过他和我们主的这个分段的长短不大一样。在保罗的一生，你看见他一共33年，第一个11年，第二个11年，还有第三个11年。如果我们读第一个11年的话，保罗也像我们主一样，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我们对于保罗的头11年我们知道的不多，好像我们对于主的头30年知道的不多是一样。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像保罗这样大的恩赐，神这样大的神所拣选这么大的一个仆人，应该2年3年他就能起来为神工作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是神的旨意。如果我们读他的一生的话，你看见他的头11年像我们主一样是隐藏在神面前，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他那个成长，他那个生长的过程乃是在神面前生长，乃是在神面前长大的。到了第二个11年的时候，同样的圣灵把生命水的水闸就为我们挪开了，所以你看见那个保罗储蓄了11年基督在他里面那个生命，结果像活水一样的就流出来了。那个生命是奔放的生命，那个生命是倾倒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读到保罗第二个11年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在他经过了整个的小亚细亚，半个欧洲，他有3次的环游步道，他所走过的路程大概是相当于今天整个地球赤道的圆赤道那个圆周的一半。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的确确借着保罗把福音带到每一个角落。但是不要忘记，保罗不是个健康的人，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经读错的话，很可能因为那次他在大马色路时他遇见那个强大的光，所以后来虽然他得到医治了，但他的眼睛不像从前。所以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说，你看我写的字何等大呢。从帖撒罗尼迦开始，他就写信的时候就是别人替他代写的，而且加拉太的圣徒巴不得能把眼睛挖出来给他。所以我们相信说非常非常可能，圣灵虽然医治了他，很可能在他身上有一种的疾病，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白内障一样。这个世界对他不再是明亮，这个世界对他是越过越朦胧的。这个就是一个得白内障的一个的情形。但虽然如此，保罗像半个瞎子一样，他能够走遍了整个小亚细亚，还有半个欧洲。所以你看见神果然使用保罗，就像神使用他的儿子一样，神怎样使用我们的主在地上，经过3年结果累累，保罗也是一样。等到保罗到了十一年，所以到了保罗到了这个第二个十一年， 他果然到了他生命的高峰，果然到了他功用的高峰，果然到了他启示的高峰。所以到了第十一个到第十一第二个十一年之末了的时候，他写了四封的书信。你如果读这四封书信，你就知道说他的确到了启示的高峰，到了功能功用的高峰，也到了生命的高峰。哪四本书呢？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还有哥林多后书。这四卷书给我们看见保罗他的启示的确是到了最高峰。你记不记得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怎么说呢？他说凡是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那三年之久，所有小亚细亚人都明白都听见神的道。而我们所读的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里面启示的内容，大概就是根据保罗在以弗所所解释、所传讲的。实在说来，几乎可以说是全班神的旨意。在那个时候，保罗所看见神的旨意，他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说，等到我们读到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的时候，我们几乎可以说保罗是到了黑门山，到了启示的最高峰，到了生命最高峰。但是就在他日正中天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结果保罗的手就被监禁起来了。从那天开始，就在死亡的阴影底下，他的的确确像我们的主最后的180天一样，在十字架阴影底下，他走完了他最后的一段的道路。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轨迹：一面怎样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然后生命的水怎样的涌流，怎样的奔放。我们的侍奉乃是生命流露的结果，但是不止如此。一面你看见说，等到一个生命真的到了高峰的时候，有一件事是我们不明白的，在我们的主身上如此，在保罗身上也是如此。我们以为像保罗这样的人应该多有几个这样，我们不只应该给保罗11年，应该给他10个11年。如果保罗一个11年就能够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我们今天需要10个这样的保罗，我们需要100个这样的保罗。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在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双手没有一双手比保罗更有用的。但是弟兄姊妹，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保罗最有用的时候，结果神坚定了他的手。我们以为从此保罗用处缩小了，我们以为说从此这样一个能干、这样一个才华的保罗、这样一个满了圣灵同在的保罗，这不是教会的损失吗？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十字架的途径，十字架永远是达到丰收的途径，到荣耀去的道路永远是经过十字架的，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这永远是圣灵的恩典，这永远是基督徒成熟的秘诀。如果有人逃避十字架，他就逃避生命的成长。没有一个人生命能达到丰富，如果他不经过十字架的雕刻和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保罗就走了最后的11年。那最后这11年，我们知道像我们的主一样，结果是一直活在死亡的阴影底下。现在他经历的那是死而复活的生命，而那条道路在我们主的身上称作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说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多半记载主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事，约翰福音多半是记载主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在约旦河外所经过的一切。而约旦河外所走的一条路， 这是在四福音里面很清楚的，从路加福音第九章一直到十九章，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路是怎么样一回事。那条路乃是丰收的路，那条路是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的。在黑门山的时候，保彼得说，我们真好，在这里巴不得能搭三座棚。那是住棚间进的时候，那不光是葡萄成熟，也是葡萄经过酒榨变成酒的时候。我们的主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就像丰满的葡萄一样，但是为着你我，为着把生命倾倒，他不能不经过酒榨。所以最后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那个丰富的葡萄为我们经过酒榨，所以今天我们能得着丰盛的生命。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如果在我们主的身上，你看见那个生命成长的轨迹，怎样是从马槽最后进到荣耀，怎样从马槽最后达到宝座，你看见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保罗的身上，我们也看得很清楚，他也是怎样的经过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然后经过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称它做婴孩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我们称它做少年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我们称它做成年的阶段。生命怎样从婴孩慢慢的成长到少年，然后最后呢，一直到最后的十一年，你看见这个生命果然成熟了。果然现在你看有一个生命，那个生命不是他自己的，那个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那个成长的轨迹就像我们的主当初在地上一样，怎样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然后神怎样的使用他，最后他怎样的走完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姊妹，然后所带进来乃是属灵的丰收。我们的主是怎样的，是一位庄稼的主。如果今天要跟从他的人，所有他的仆人，那条路是同样的道路。所以当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当你读保罗一生的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见经过婴孩的阶段，少年的阶段，然后呢最后到成年的阶段。那么保罗在这三个阶段里面写了十三封书信。那么这十三封书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大概简单的来说，当他第二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没有任何的书信，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二个十一年的时候，在中间的时候，中间的时候他就写了第一组的书信，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帖撒罗尼迦后书。五年以后，就是到了这个第二个阶段的尾声的时候，他就写了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和临后。再过五年，我们的保罗是被放在罗马监狱里面，他从监狱里面写了四封的书信，那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还有腓立门书。我们本来以为保罗写了罗马书、写了加拉太书，已经到了启示的高峰了，他告诉我们就他所知道的神的旨意已经告诉我们了。但是不，你没有想到保罗更上一层楼。保罗他在监狱里面所看见的，比他自由的时候所看见的更多更高。教会所得着的帮助、所得着的恩典是没有办法数算的。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主把保罗监禁，把他放在监狱里面，也许我们永远不会有保罗第三组书信。那第三组书信乃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跟腓立门书这四卷书信。然后再过五年，那么最后就是第二个阶段最末了的时候，他寻道以前他写了三本提字书，那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最后就是提多，他就是提多书。所以一共是写了四组的书信。如果在座你们要知道大概的时间，那么第一组的书信大概是主后52年、53年，然后呢过了五年就是主后57、58，就是第二组书信。再过五年是主后62、63，那是监狱的书信。那最后的三本提字书在他寻道以前，那该是主后67、68。 所以，如果我们把保罗的书信和保罗的一生对照一下的话，那这对我们来讲帮助很大。因为如果你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写这些书信，你就可以知道说他在主面前到底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因着他所得到的启示，因着他的经历，现在保罗不是光讲理论的人，我想没一个人像保罗能把真理讲得那么清楚。你读罗马书，你就知道说保罗是个认识真理，没一个人能像保罗那样把福音讲得那么完全，把救恩讲得那么清楚。但是不要忘记，保罗不只是有启示的人，保罗也是有经历的人。我们不能光注意保罗的启示而忽略他的经历。当他经过婴孩时期的时候，他一定学了一些非常宝贵的功课。然后经过少年的时候，他也在主面前一面得到启示，一面也有些经历。然后他把他的启示和他的经历就融化在他的书信里面。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地读他四组的书信的话，我们几乎能够知道，当他经过生命不同成长阶段的时候，他一面学了些什么样功课，他得了做哪些的启示。那不止如此，他的经历是怎样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许多基督徒很注意真理，他们怕讲的经历，因为经历不可靠，一点都不错。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般的人，就是所谓奥秘派的人，他们非常注意经历，他们这些经历许多是很真实的。但是许多我们知道说像沙子外面加上去的，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今天历史历代我们所有圣徒的经历，许多因为是我们的经历，需要用神的话来鉴定才可以。那么让我们记得，我们的经历会走样，我们的经历会过分，像该隐夫人。我们的该隐夫人的确给神的儿女很大的帮助，但是甘恩夫人告诉我们，甘恩夫人她在实行上有的时候她觉得要为主受苦，所以呢她每次就把石头就放在她鞋子里面，她一面走一面觉得很痛，她觉得在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这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甘恩夫人的经历里面，在这些认识神的经历里面，她的经历给了我们的时候，你发现有的是金子，因为是圣经里面，有的是沙子，那不是圣经里面。但是你今天不能因为是沙子，你连金子都弃绝了。我们知道说，我们知道说，你把这个孩子洗澡一定都是脏的。那么等待你孩子洗得全身脏的时候，你当然你要把水要倒，那个脏水要倒到窗子外面去。你不能因为把这个脏水丢到外面，连孩子也从窗子丢出去。那很多人就做这种事情，你还是要留下，脏水要丢掉。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历史历代许许多的经历是非常宝贵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些经历是合乎圣经的？如果你要找到一个人，他的经历和他的启示是完全合乎圣经的，毫无疑问的，最少保罗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经历我们应当经历，什么启示我们应当有，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如果对照保罗的一生，我们再看他在这三个阶段里面，他所给我们的13封书信，那么从13封书信里面，我们应该就能够知道保罗他到底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所以让我们记得，当他写头两封书信，就是以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经过婴孩的时期。那么现在他所面对的教会是个出生的教会，我们知道当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才诞生几个月。那么今天你怎么帮助一个刚刚蒙恩得救的一般基督徒？这个教会刚刚生下来才几个月，你怎么帮助他们？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帮助出蒙恩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帮助出蒙恩的弟兄姊妹，让他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那弟兄姊妹，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给我们看见， 保罗怎么帮助那些出生的婴孩？保罗对他们说：“我向着你们像这个母亲一样，同时呢，也像父亲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是保罗对于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一面像母亲用奶来喂养他们，但另一面他又像父亲一样，天主父万叮咛他。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当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后的后书的时候，他乃是面对着一个出生的生命，这个生命成长不久，那么这个生命怎么长大？那就感谢主，因为保罗他学会了在第一个阶段里面他怎么在恩典中长进，所以很自然的他把他的秘诀就放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里面。所以当你读到保罗的第一组书信的时候，你给我们看见保罗经历的春天，很明显是他的春天。他刚刚蒙救蒙恩得救，他学了一些哪样的功课？因为他自己经过这些，所以他知道怎么帮助他们。保罗是个伟大的教师，但等待你面对一个在摇篮里的婴孩的时候，你看，再伟大的教师没有用，英雄无用武之地，你不可能把教师搬到摇篮旁边来。今天我们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为着拔苗助长的缘故，你看明明这个弟兄姊妹刚刚生下来在摇篮里面，结果我们已经把他带到教室里面去了。难怪我们不明白这个情，难怪我们生命成长有了畸形的情形。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明白，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就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你就能看见保罗他经历的春天。到底灵命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的灵命有四季。如果你读到第一组书信，你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怎样经过他婴孩的阶段，然后因为他带领在婴孩阶段的教会，所以他能把最好的帮助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非常的可惜，今天呢，许多时候我们如果真的回到圣经，你看见今天带领出信蒙恩的人那个路非常清楚的。许多时候我们一开始就和他讲以弗所书，许多时候一开始就讲哥罗西书，不错，讲的人非常的伟大，但听的人生命根本跟不上去。所以保罗他乃是量着圣徒的力量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罗尼迦后书。那么到了他写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的时候，那很明显我们看见保罗已经到了他属灵的夏天，到了他灵命的夏季，那就是少年的阶段。在第一组的书信，那个气氛乃是家庭的气氛，乃是一个出生的婴孩在摇篮旁边，你怎么成全他们？在一个家庭里面怎么成全他们？但等到第二组书信的时候，保罗很明显的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所以现在你看，这个生命不光是还在，不是在摇篮旁边的生命，现在你看这个生命慢慢成长了。所以等到我们读到罗马书，等读到这个加拉太书临前临后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发现说，我们保罗把我们带到了基督的学校。所以很明显的，这是保罗的夏天。但是不止如此，没有想到他日正中天最有用、最生命最丰富的时候，启示最高峰的时候，结果他的手却被监禁起来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等到我们读他从监狱里面所写的四封书信的时候，你的的确确觉得现在保罗到了秋天了，开花的时间过去了，现在你所看见应该是那些果实。花能够叫人赞美，但真正能叫神叫人得着满足的乃是那些果实。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保罗第三组书信的时候，很明显我们看见那个秋天。在第一组的书信是家庭的环境，第二组书信是学校的环境，到了第三组你看见万事互相效力，现在神把我们带到大的环境里面，然后 我们就接受圣灵更深的雕刻。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保罗特别在第三组书信里面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的。第一组书信给我们看见生命，第二组书信给我们看见真理，第三组书信给我们看见道路。我们的主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所以保罗所经过的乃是经历我们的主不光是生命，而且是真理，而且是道路。现在保罗不止个人自己有路，而且在第三组的书信里面，他让教会找到了一条路。所以弟兄姊妹，本来许多人以为所谓的基督教不过是犹太教的一支，福音不过是犹太教的一支，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教会那是基督的身体。感谢主，从那天开始，不光保罗自己有路，而且保罗也给教会带来了一条路。那么这是保罗的第三组书信。那最后的一组就是三本提子书。那这个时候保罗就到了冬天了。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经过保罗的春夏秋冬，在不同的阶段，你看见他就学了一些不同的功课。那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就是，我们要问保罗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他怎么认识神的旨意。你看见如果保罗是这么认识神的旨意的，那条轨迹那条路也是我们应当跟随的。许多时候我们跳得太快，许多时候我们没有按部就班，从幼稚园到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然后完了小学，然后中学，然后大学。许多时候我们太天才，今天教会里面太多天才的基督徒，跳班跳得很快，但结果你看有许多基本的功课完全漏掉。讲到神的旨意好像很相识，好像很熟悉，好像很明白，其实不明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我们这几个晚上，我们很简单地回到保罗的书信，我们看在保罗不同的阶段里面，他怎么认识神的旨意。我们知道在帖前跟帖后，保罗很明显告诉那里的圣徒，他说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所以保罗对于帖撒罗尼教会来讲，就好像乳养的母亲一样，他用奶来喂养他们。这个孩子没有牙齿，但是母亲有牙齿，母亲能够把神的话消化了，然后用奶来喂养他们。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读帖前帖后的话，有没有神的话？有神的话。有没有讲神的旨意？有。但这里都是零零星星的话，这里没有长篇大论。长篇大论是到了罗马书才有的，等到孩子到了一个地步，能上学去了，能背着书包上学，然后这个时候他应该明白，应该学。那这个时候你看见那些话乃是长篇大论的话，有系统的话，满了智慧的话，因为这个时候孩子应该在那里学习的。但如果我们仔细地读贴前贴后的话，你发现这两卷书保罗他所用的口气很明显，讲到神的旨意，也讲到真理，但是你看见保罗是零零碎碎讲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个生命还很幼嫩，你怎么帮助他明白神的旨意？你怎么让他懂得神的旨意呢？所以非常的简单，一面保罗给他们看见他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所以一面为着孩子他到神面前去得出供应，然后消化了以后就变成奶能供应他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怎样帮助他们，他怎样降卑他自己。他本来为着他自己，他不需要吃的那么多的，但是母亲为着儿女的缘故，他不顾到自己的体重，不顾到自己的外形，为着爱什么都可以牺牲的。所以你看这是保罗，但是不止如此，保罗也给我们看见他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保罗给帖撒罗尼迦教会所看见的，不光保罗是父亲，其实呢招我们是 其实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他是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我们的神也是我们的父。那在因着这个缘故，所以当你读这两封书信的时候，你一面给我们看见保罗是母亲，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是父亲。那么讲到父亲的时候，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的神是父。如果你明白我们的神是天上的父，他不止看顾我们，不止养育我们，那弟兄姊妹，你知道父亲对一个儿女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当保罗写这两封书信的时候，他特别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是怎么回事。神的旨意乃是和父亲发生关系。因为很明显，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拣选我们的父亲，没有拣选我们的母亲，是父亲有一个意思，结果我们就生下来。所以每一个生下来的生命都应该告诉全世界说，我们如果生下来是父的旨意，我们的一生也是照着父的旨意。所以神就用地上的生命给我们看见天上的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的神根本就是我们的父。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想都没有想，我们梦都没有梦到，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生下来不是我们拣选的，你看见吗？不是我们拣选神，乃是神拣选我们。所以从第一天开始，我们知道说，我们所以生下来是父的旨意。所以只要今天我们生下，只要我们重生的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我们生下来乃是父的旨意。那么今天我们怎么长大也是根据父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有一次受误会，有一次他曾经做了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没有人领会他，没有人欣赏他。结果他有一个祷告，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但是这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父啊，是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对父的态度。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是宇宙中唯一的儿子。我们在地上没有一个人懂得做儿子，只有一个人他是儿子，那就是我们的主。因为当他最艰难的时候，他有一个态度，他永远不改变。人可以拒绝他，人可以不相信他，但是他向着父神有一个坚定的心。每次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父啊，是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问帖撒罗尼迦的圣徒是怎么开始做基督徒的，你要问我们的主在地上怎么跟随天上的父，他怎么明白神的旨意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的确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马可福音里面，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说，父啊，倘若可行，不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儿子有一个祷告，这是宇宙中唯一的儿子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那么只有马可在父的上面加了一个字，阿爸父啊。所有的犹太人生下来都知道叫他们的父亲叫阿爸。所以当我们都站在克西马尼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在那里祷告，他要问说，到底杯是不是神的旨意？杯是指着十字架来说的，不一定是十字架就是神的旨意。只有当我们的主知道十字架和神的旨意是一件事的时候，他就顺服了。若是可行，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一生的态度，乃是父啊，是的。你怎么帮助一个出蒙恩的弟兄姊妹，告诉他，你生下来不是你拣选的，你是从上头生的，你自己生下来不是，是你父亲的旨意，不是你的旨意。 同样我们蒙恩得救乃是父的旨意，那么今天我们如果要跟随他，你看见吗？也是天父的旨意，也是父的旨意。那么一个婴孩你怎么告诉他，他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地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的话，你会发现这里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你看见保罗就像拼音一样，一样一样把它点出来，让帖撒罗尼迦人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旨意。我想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了，那我们很快的把两个地方读给弟兄姊妹听，你就知道说保罗怎么帮助出蒙恩的弟兄姊妹明白神的旨意。你看第四章，我们很快读一下，第四章第三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很简单，神的旨意，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吗？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个圣洁不是讲的灵魂体，这里就讲的身体的圣洁，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什么时候你这样做，你就叫做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婴孩怎么明白神的旨意？这个旨意太抽象了，但如果他在这些具体的事上他明白遵行神的旨意，他慢慢就会懂得神的旨意。他是从具体的然后慢慢到抽象的，所以我们也是从这里开始。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看见圣经给我们看神的旨意是很具体的。什么叫做神的旨意呢？就是要成为圣洁，这就是神的旨意。然后我们最后再看一下，我们就可以结束第五章第十八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从十六节开始，第五章十六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你看，非常的具体，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就是神的旨意。什么叫遵行神的旨意呢？常常喜乐。什么叫遵行神的旨意呢？不住的祷告。什么叫遵行旨意呢？神的旨意呢？是凡事谢恩。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两封书信的时候，你看这里所讲到神的旨意都是非常具体的，不是留给婴孩有任何想象的空间。那只有婴孩能够说父啊，是他能够学习圣父的功课的时候，然后他就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明白神的旨意是从顺服开始的。如果我们有颗顺服的心，能够像我们主一样祷告说父啊，是的，不管是顺境逆境，你都能祷告说父啊，是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开始明白神的旨意。起头是具体的，慢慢慢就抽象了。所以等到罗马书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你看见那里的旨意是单数的旨意，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到了第三个阶段，到了第三组，到了以弗所书的时候，保罗所讲的是永远的旨意。讲到永远的旨意是抽象的，但是不要忘记，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神永远的旨意。但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从最具体的开始，他不可能达到那个抽象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能够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如果你觉得合用就使用这些话，叫我们能够起来跟随你，做一个遵行你旨意的人。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